足迹，热点关注。欢迎您收听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档节目呢是由新足迹中文网站和 SBS 电台周末版共同推出的节目，为您介绍呢网友们在新足迹网站上热议的话题。那今天为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新足迹网站的小纯。小纯你好。
立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本周呢在贵网站上都有什么热点的话题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这周呢给大家介绍这个话题呢，实际上是由一条新闻引起的。一条新闻的题目呢叫做来澳洲旅行的这些游客呢，他们在自驾游的时候是否需要在他们的车上挂一个 T 牌，就是 T 可能代表了 traveler 的意思，用这个挂 T 牌的方式呢来提醒一下同样行驶在路上的其他的驾驶员呢，表示说他们可能是来自于海外的，所以呢可能互相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哈。就对这么一条新闻呢，我们有很多网友呢去纷纷的提出了他们的意见。
那能不能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条新闻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这条新闻呢主要是讲说一位来自于北昆的一个交车的教练呢正在推动一个全国的立法，他呢在 change.org 这个网站上呢发起请愿，说呢希望能够呼吁在来到澳洲访问旅游的这些游客，在他们自驾游的时候呢可以在他们的车上呢挂这个 T 牌，争取呢可以有些减免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么一个作用哈。而且呢希望有关的这个相关部门呢可以给这些游客呢发一本这种汇总了澳洲道路交通规则的这么一个手册，来提醒他们在澳洲如果行车的话与他们本国呢有些交通规则上的一些不同的点。而且呢他主要是这个来源呢是因为他说他经常会看到这个租来的车呢在路上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尤其是在一些比较热门的度假区哈，比如说凯恩斯啊，还有他本人呢来自这个道格拉斯港，也就是我们的 Port Douglas， 说经常呢看到这些这个海外的司机呢造成这个撞车的事故啊。所以呢他就认为说，既然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培训这些新手司机让他们挂 L 牌挂 P 牌，那为什么不能够让这个针对这个游客们，他们也是属于那些不了解我们的这个道路规则的这些人哈，给他们来这个提供一个挂牌的这么一个方式呢？他认为呢这样的话呢可以就是可能减少很多不安全的这么一个因素吧。就针对这条新闻呢，当然了我相信大部分网友呢实际上他们的表示的意见就真的是觉得这个挂这个 T 牌实在是太必要了，觉得说让外国人随便就可以拿驾照来这边开车实在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哈。比如说像一位叫做川 H 的这么一个网友呢，他就认为说挂 T 牌非常有必要。他说我遇到过，当时正准备从我们的这个电车时候下车的时候，有两三辆轿车呢就从他前面直接驶过了哈，当时电车司机呢这个打铃提醒他们也没有用，他就认为说呢这肯定是外国的自驾这个游客并不知道说当电车停下来的时候呢他需要停在电车的尾部来给这个上下车的这个行人来让路哈。另一位网友呢，一位叫 It's There 的那个网友呢，他认为说呢不仅要挂牌而且要挂很大的标志来提醒周围的这个周围的人哈。然后他也认为说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因为这个旅游业的这个巨大的利益呢使这个政府呢愿意吸引大量的旅游者来到澳洲，可能这样是能有一种消费啊，这样带动经济，然而呢觉得这种巨大的利益呢可能往往是因此呢让政府呢忽视了对游客其实对本地人造成的一些伤害，所以呢也认为说政府呢应该针对这个现象呢做出一些改变了。
而且有时候也不仅仅是对本地人造成的伤害，可能如果一旦发生了车祸啊，对自己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对，是的。还有一位叫做兼成昭的这么一个网友呢，他说呢非常支持挂这么一个牌子，而且他说不管是 T 牌还是什么牌或者是可能别的颜色的牌，他认为说呢是需要让周围的人知道说如果是发生了这个事故的话呢别人也可以去避让一步。
没错，其实我们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人挂 L 牌的话，我个人啊就会非常的小心，非常的避让他。
确实是，我个人也是哈，有时候可能开在路上突然觉得哎怎么前面开得这么慢呢，还心里有些焦急，尤其是在赶时间的时候。
对，
但是呢如果看到前面其实开的是 L 牌呢，你多少你就会觉得说哦是一位新手，那我们就对他宽容一些，有些包容，也能了解一些，可能有时候就避让开了。尤其是看到 L 牌的话呢，其实我真的个人也是会远远的避开的，因为你不知道 L 牌开车的状况。
没错没错，
有时候还是觉得说可以少避免一些接触更好。
所以可能这个 T 牌的效果就跟这个 L 牌的作用啊差不多。
确实是。但是呢也有一些网友呢就提出来说，因为在这篇新闻里面呢提出倡导的这位 位轿车教练呢，不仅说需要希望来澳的游客呢在车上挂贴牌，并且在他的诉求中呢还包括说，像他这些海外驾照的持有者，当他们想申请转为本地驾照的时候呢，他们一定是需要通过这个笔试和路试的考试的，而不是能够简单的拿一个驾照进到陆局去，然后直接就可以换成了当地驾照了。
嗯，
这个呢也是成为了网友讨论的这么一个点哈。他们也就认为说，不仅是来澳洲旅游的这个游客了，有些是可能刚刚到澳洲来的一些，比如说留学生啊，或者刚刚移民过来的一些朋友，他们当时可能来的时间比较短，对澳洲的道路的这个状况并不太了解，不应该让他们直接就可以上路哈，反而应该是需要他们强制性的进行了这个道路交规的这个学习之后呢，才可以上路。说到这个道路交规的学习呢，有一些网友呢就已经把这个话题呢提到了更深的一点哈，认为说广挂牌子已经不重要了，广是做一个警示作用已经不重要了哈，说因为他们挂了牌子，但他们照样还是不懂交规，最后还是会出问题的。
嗯，
而认为说呢，说如果要来澳洲旅行的话呢，而且如果要进行自驾游的话呢，一定应该强制的学习这个澳洲的道路规则哈，而且是要考试了之后呢才允许上路。一个叫小金豆子的这么一个网友就认为说，如果这个游客呢是来自右行国家的这么一个游客的话呢，那他必须应该是先是上了这个8小时以上的这个澳洲这个左驾的这么一个辅导之后呢才能上路哈，认为仅仅挂牌呢是没有用的了。还有一个叫做 Photo G 的一个网友还认为说呢，这样的话呢应该是那些单独的不跟团的这些游客，如果他们自己还要来的话，来自驾游的话呢，应该把他们的通过交规考试呢作为签证的一个条件。说如果说他们不通过这个条件的话呢，他们也不能够到澳洲来自驾游。这类型的网友呢，他们就认为说呢，仅仅是挂牌其实是不够的，说因为挂了牌并不表示他们已经懂得了澳洲的交规，其实在本质上呢并没有做任何太多的改变，因为呢实际上是真正要是熟悉了澳洲的这么一个交通规则才可以哈。还有一个网友呢就是说他叫做新潘的这个网友呢就说主要还是因为要学交规，否则的话是肯定是会乱开的。他自己就提说他爸爸自己在这个来澳洲之前呢，他就提前一个月呢把这个澳洲的交规发给了爸爸，说希望他能够在来之前呢熟悉一下，结果说等来到澳洲之后呢，开了10分钟车就当即决定把这个爸爸换下来，不许爸爸再乱开车了，说因为爸爸根本就不懂交通规则在乱开哈。
嗯，
所以呢其实这样你看，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家人其实也是希望，因为他们如果能够遵守交通规则或者懂得交通规则的话呢，实际上对司机本身呢也是他们安全的一个保障哈。
嗯，没错啊。那有没有一些网友提出一些反对的意见，比如说觉得让这个游客啊花这么长时间学习澳洲的交规会影响到澳洲的旅游，也会阻止人们来澳洲旅游呢？
确实是的，没错。嗯，确实呢也有一些网友呢就认为说这个确实是实在非常不太可行的这么一个做法哈。有些网友呢认为说，第一挂替牌肯定是没有用的，而如果是强制性的这个学习交规的话呢，完全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这么一件事情。嗯，比如说一位叫做黛玉的网友就是说，澳洲的旅游业呢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尤其是出租车行呢也是不会允许这件事发生的。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看来说，比如说让这个来澳洲开车的这个自驾游的这些旅客让他们挂替牌呢，实际上这个责任呢是来自于出租车行的，因为只有在这个出租车行真正把车租出去的那一刻呢，理论上来说我感觉应该是他们来去告诉这个自驾游的游客说你们是需要挂替牌的，或者是以及你们需要懂得什么什么规则，等于是把这个责任呢放在了出租车行身上。所以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出租车行呢认为这对他们是一个额外的要求，有额外的一个负担哈，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一些反对。而且呢还有人就说这个呢就将会阻碍了很多海外的游客到澳洲来旅行，因为澳洲地广人稀哈，实际上很多旅游的方式呢就是自驾游。如果在这个自驾游的这个方式上呢形成了层层关卡啊，使这个自驾游呢变得非常的不方便不容易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阻碍了很多来澳洲旅行的这么一些旅游客，那也可能呢会给这个澳洲旅游业呢带来很大的创伤啊，很大的打击。所以呢认为说可能政府包括旅游业的一些相关部门呢应该是不会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还有一位叫做这个幸福准妈妈的一个网友呢就认为说啊，这个感觉好像稍微有些歧视了哈，说我们这个意思说让这个旅行者挂替牌的意思，难道是就认为他们开车非常不好吗？而且如果说因为 看了这些旅行者他们的车上挂了 T 牌，而本地人都远远的躲开，好像仿佛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些游客的话，那这真的算的是一种对这些海外游客一种欢迎吗？啊，好像认为说这样的话反而会显得澳洲人变得很不友好哈，因为好像把这些游客给孤立出来了。
嗯，
所以呢，他可能有这种感觉，说是会不会有一种好像不太友好的一种感觉在里面？还有呢，一个叫做 Triple Wood 的这么一个网友呢，他就在说这是一个可能根本不能实现的这么一个做法。好，说因为驾照互惠呢就像签证互惠一样，如果这个我们澳洲人让这个海外游客来到澳洲的时候是需要自驾需要考试的话呢，那其他的国家在迎接澳洲游客的时候呢也可能会提出相关的相应的什么样措施，使得澳洲人去其他国家的时候呢也可能变得比较困难，还不能够轻而易举的就是租车或者是驾车自由行了。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观点，我觉得这里可以讨论一下哈。比如说他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驾照呢，这个国际驾照实际上是由一个国际交通公约这么一个缔约国的成员们他们属于组成的，说在这个成员国里面呢，如果你拿了是其中一个国的这个驾照然后换成国际驾照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其他成员国开车。然后他就认为说中国的驾照其实中国并不属于这个国际驾照的成员国哈，为什么中国的驾照可以拿到澳洲来之后呢随便开车，他反而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嗯，这个可能还得有待于我们的其他的网友来解答了。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这方面的专家，能够帮我们解答为什么中国的驾照也能够啊来转换成这种国际驾照，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其实这里呢我觉得有一位网友呢说的非常好，一位叫做大牛哥的网友呢说的非常好，他认为说呢实际上一些违章的情况或者是一些道路危险的情况，他们发生的基本原因呢可以大概分成三种，一种呢是这种交规性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对交规不太了解，一种是技术性的，就是说你可能本身自己开车的技术不太好，而另一种呢就是道德性的，也就是说你在开车的时候你的心态不好。这个里呢也印证了其中另一位网友叫做 W79661 这么一位网友，他认为呢这关键是一种开车文化的不同，因为可能在澳洲呢，当然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绝对的，但是相应来说呢可能在澳洲开车的时候呢大家的心态会比较平和，可能就是先让一些，比如说至少在道路上如果你打了转向灯的话呢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有车给你让的，而且道路比较这个宽松，可能人少啊车少的缘故，大家呢就是没有这种争抢的这么一个行为在里面。而可能在有些可能比较道路拥挤的国家呢，他们可能开车的就形成了这种一定需要去争抢才能够抢到路的这么一个这种开车的这么一个习惯，甚至说可能他从这个本身的这个思维方式上来说呢就认为说我就是完全不顾一切的，道路就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开就怎么样开，完全不顾周边人的利益的这么一种驾驶员的方式的话呢，那如果是这种道德性的开车犯错的话呢，那真的是说即使他挂了 T 牌或者他学了交规呢，那他实在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把他的错误纠正过来的。
其实这可能还是一个开车习惯的问题啊，如果在一个道路非常拥挤的地方习惯了某一种这个开车的这个行为可能短时间是很难改正过来的。
确实是。所以这里呢我们可能还是想呼吁大家，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都要考虑一下这个道路哈，大家因为大家是公用道路的嘛，不只是你一个人在车上开车，还有很多人，所以你也一定要照顾到其他的周边的这个司机他们的状况，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哈，多照顾一下道路其他使用者。希望大家呢以后还是在这个道路行车的时候呢能提高更多的警觉意识哈，不论是你是在澳洲的时间很久了还是刚刚来到澳洲呢，我相信呢大家都希望能够开心的出门呢，平平安安的回家。
没错没错。好的，非常感谢新足迹网站的小春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你林墨。